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愿你和你的全家都蒙耶和华的恩惠与平安。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真帐幕。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八章一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八章一到十三节。如果您需要主日程序表，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芳华会定期寄给您。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要等候主》，进入崇拜。请仍然站立，让我们一起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要以诗歌赞美第三首战父奇爱来扬声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啊，就在创世之前，你选我们爱无限，
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因着你丰富的怜悯，因你爱我们的大爱，在创世之前，你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你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你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但愿荣耀永远归神和羔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赞美第38首耶稣你名何等甘甜。
主你名何等甘甜，胜过音乐渺不可言，我因你名心中快乐，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天天不改变， 上众生不转，诸宝归命到永远。耶稣你名我心爱听，愿以命满有荣耀权柄，以我创伤为我苦楚。耶稣你名我爱听，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囊中生不穿，你宝贵名到永远。耶稣你名是我心醉，有怒压月出我眼泪，虽是著名越觉愉快。耶稣你名是我罪，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囊中生不穿，主宝贵名到永。
请起立，我们唱第四节。
千言万语何能诉明，我心如何爱主生命，谁能禁止我心赞美，耶稣我爱你生命。耶稣你名何等甜，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囊中生不穿，主宝贵名到永远。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使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的圣名，可以安然度过今生所有的风浪，享受在主里的真平安，并欢然盼望你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永生。但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归于坐宝座的父神和被杀的羔羊我主耶稣基督，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请恩典团契的诗班来献诗，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歌是《我救主凡事都引导》。
Oh,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八章一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八章一到十三节，请容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八章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刘嘉恩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真帐幕。我们把时间交给嘉恩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敬拜。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八章经文不是很长，然而第八章其实他谈到了一个新的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不晓得对我们来讲，我们对约是怎么理解？我想约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想法，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它是比较古老的用词，但事实上我们今天也常常用约这个字在表达一些事。我们比较常提到的可能是契约，可能是你租房子的时候你会有所谓的契约，或者是好像你下载一个手机的 APP 的时候，其实它有时候也需要点一些东西，就是你认可，这大概也是一个约。那约到底是什么？其实好像当你立了这个约跟你没有立这个约到底有什么区别？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觉得怎么样，大概只有当我们违约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哦，原来我签过这个约，原来我立过这个约。然而在圣经的里头，我们晓得它有所谓的旧约跟新约，而这个约到底所讲的是什么？神跟我们立约，到底它所带来的又是什么？我不晓得我们平常会怎么去体会，我们会怎么去理解。或许也蛮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觉得特别怎么样。然而圣经总是告诉我们，好像历史当中这一些跟神立约的人，他们在不同的处境底下，他们可能会被约，所以上帝就立新的约。那这个新的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今天透过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思想，原来这个新的约是耶稣基督在真正的帐幕里头所带来那美好的祝福。希伯来书其实不是一卷非常容易读的书哦，而经文其实还蛮直接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的特别。我想耶稣基督是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约书亚，甚至也超越亚伦以及其他所有的大祭司。 而我们在第七章大概也有看到提到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系统，他不是亚伦的系统，他是麦基洗德的系统来成为大祭司。所以他建立了一个真正美好祭司的制度，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带来更美的约。然而当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进一步的来思想，原来第八章可以分成两个的段落，大概在1到6节以及7到13节，你可以发现它有两个不同的一些描述，而这些描述帮助我们来理解原来耶稣基督的那个超越超过我们想象。我们先来看从第一到第六节的这个段落，特别在第一节提到说第一要紧的，我想当我们读到这一类的表达，你晓得它是对上面一个段落做一些的总结。原来在第七章的里面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特别是七章的二十六节说那与我们是合宜的，合宜的意思就是其实是我们需要的，这位大祭司对我们来讲是我们需要的。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为什么他又是我们需要的呢？大概从第八章这里就告诉了我们其中的要点。而第一到第六节的段落我们读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绕，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但是你大概可以很简单的归纳，原来一到六节的经文是说耶稣是在天上的帐幕来做大祭司，而这位大祭司将带来跟人之间新立下的约。耶稣是在天上的帐幕，而地上的帐幕是按照天上的帐幕来做的，所以作者在接下来他才会具细明义的去描述地上的帐幕的一些状况。他主要想要表达的是这一位大祭司的超越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更是他是在天上的真帐幕来服侍。好，这个我们就要稍微来说明一下。其实在美国有一位学者他叫索亚，他曾经提出了一个所谓空间理论的概念，其实蛮有意思的。他提到空间理论，空间有三种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所谓具体的空间，就是你特别看到这个东西。第二个是所谓理解的空间，也就是你对第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延伸，或者说一个理解上面的层次。然后呢，第三个层次是所谓的经验空间，也就是从这个理解你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互动。所以举一个例子，我今天早上从内湖，我家住在内湖，住在内湖信友堂旁边，我们走路可以去教会，很羡慕。这个我从内湖，我从我家，我骑摩托车来这边，各位骑摩托车这个是蛮特别的。那你知道台北市的人只要不是内湖人都会觉得内湖很远，为什么呢？因为内湖去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要过桥，不管是成功桥，不管是民权桥，大部分是走民权桥，不管是哪一座桥，或者是你走高速公路南洋桥也好，什么桥，反正它需要过一座桥。好，桥是你看见的具体的东西，那个叫第一个层次。而当你要做这一座桥，你大概会有设计师画设计图，然后在这里头需要去计算可能车辆的载重、交通的状况、如何引导等等，那个叫做第二层次，那个是所谓的这一座桥的蓝图。那第三个层次是什么？是当这个桥真的盖好了以后，你会发现大家怎么去跟这座桥互动。最多当然是在上面走来走去，可是其实蛮多人在上面看风景哦。你知道民权桥，民权大桥最近整修完毕，30年来第一次的整修，然后整修完毕之后，哇，那个不得了，你在上面你是往下看那个河滨，其实很漂亮的，可是桥本来是要做这件事吗？你可以想象一下。好，或者我做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大概是我们很了解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美国的华尔街。各位，华尔街是什么？第一个层次就是具体的那一条街叫做华尔街 Wall Street。好，可是呢，当我讲华尔街，我们大部分人想到的是什么？其实是第二个层次，是那个经济金融中间的那一个互动的关系。那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就因为这里头有这些公司啊，这些金融的这一些经济状况，所以很多人想到的是2011年那个华尔街占领运动，因为很多不满这个大公司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中间有一些不同的状况。 所以简单讲，第一个层次是具体的，第二个层次是比较抽象理解的那个概念，而第三个层次是这一个概念所要带来的是什么。学者们就把这个概念放到了希伯来书的第八章这个段落里头。啊，这学者就是我啦，我就把它放到了这个段落的里头。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有趣在哪里呢？到底第一层次跟第二层次是什么？原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看得见的具体地上的会幕，其实是按照天上的形状跟影像。这个是在第五节的地方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说，真正的帐幕在哪里？第一层次真正的帐幕其实应该是天上的帐幕，而第二层次的那个蓝图或是按照那一个仿作的，其实是所谓地上的帐幕。而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好像把这两个层次做了一些对调，要提醒我们到底我们需要怎么去认识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因为第一层次不再是那个看得见的圣殿，看得见的会幕，而是天上的帐幕，天上的会幕。所以其实好像经文提醒我们，不应该一直把焦点放在地上，不应该一直把焦点放在地位的献祭，而是在实际的第一层次当中，耶稣怎么样在天上的帐幕进行那个美好的服事。好，这个我要稍微进一步的来稍微说一下哦。我觉得人其实是非常受限制的。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会很真实的跟这个世界互动。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每个星期来到这边，你想到的是什么？你体会到的是什么？这个很真实，因为你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你就是听着这个声音，然后看到了这些影像，这个很真实。可是经文告诉我们，地上的敬拜其实是对天上那个真实敬拜的一个回应而已，只是天上的形状，天上的影像而已。当耶稣在天上的帐幕服事的时候，引导我们去思想，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其实是帮助我们学习把焦点放在天上的真帐幕。我想在信友堂的传统里面，各位都是属灵的前辈，这个我想你们应该都比我了解。其实信友堂不太做太复杂的事，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好好读圣经，我们就是好好在团契里面彼此的分享，然后彼此的带导。我们其实不太多做一些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做蛮单纯的事。然后呢，我们的主日崇拜，各位应该，你如果来好几次，你大概都晓得啦，就是宣召，你就是要等候主。我觉得要等候主真的是各分堂这个非常一致的东西哦。等候主接下来是什么？是会读使徒信经，然后你就唱诗，唱诗完你知道就会有一个所谓的主导文，然后就会有信息，之后就有回应诗歌，会有一个祝福等等之类的这一些过程。各位，这些过程到底是什么？这些过程其实是帮助我们回到次序的里面，帮助我们在次序当中去敬拜，帮助我们可以更单纯的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但是其实它会有一个蛮严重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是什么？是人往往在这一些习惯，在这一些熟悉当中，他容易流于形式化。形式没有不好，形式帮助我们在次序当中而不是在混乱当中敬拜，但是人就容易形式化。你眼睛闭着都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你都不用很专心，你都晓得这个时候要站起来啊。你大概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就会流于形式化的问题。久而久之，形式化也会变成什么？我们在这里聚集，在这里敬拜，就反正就是在这里聚集，在这里敬拜。我们久而久之也不一定想那么多了。 久而久之，甚至我们会觉得你好像来上帝面前，这个叫做签到一样，好像就是上帝啊，你我这个礼拜有来做礼拜，你就多保护我一点；上帝啊，我有打开圣经，你就让我多有智慧一点；上帝啊，我有祷告，你就多让我知道这个情绪可以稳定一点，等等等等之类的。各位，神会给我们恩典，但人很大的挑战是我们容易流于形式化。而这个流于形式化，事实上不是今天的我们才有这个问题，原来在古代近东就有类似的状况。考古学家曾经在古代近东挖到一些用土块做成的人像，但考古学家呢发现他们每一个这个土块做的这个像哦，手都会举得很高，他们本来以为这个是迦南地区敬拜的众神明，结果后来发现不对，因为这一些神像上面，哎，对不起，这一些土块做的像上面，他写了很多很多祷告词。写祷告词的意思就表示他是向某一个神在祷告的，因此他可能不是神明。那到底这一些成千上万的人形土偶，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后来在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什么呢？原来在当时的宗教，他们要求人要到他们的神明面前常常举手来祷告跟祈求，所以当你要来神明面前祷告，要举手祈求，你就会得到那个神明的帮助。可是问题是，我要做生意啊，我要耕田啊，我家里有日子要过啊，我每天还要煮饭啊，我不太可能每天常常就来到那个神明面前，那怎么办？他们就发明一个方法，他们就用土块做一个人像，然后呢，手举起来，举得越高越好，然后放在那个神明的面前，说这个就代表我，所以呢，我把我的祷告词就写在上面，你就当作我一直在这里。然后他们发现，越有钱的那个土块做得越大，上面祷告词越多，手举得越高。各位，这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宗教现象，可是这反映什么？形式化的问题是在历史的当中我们都在面对的，因为习惯，因为熟悉，就容易流于形式。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历程也以为我们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清单，读经、祷告、十一奉献、参加聚会、参与服事， 我们常常想到的这个，可是经文提醒我们不是的。在地上的敬拜是提醒我们耶稣在天上真帐幕里头的服事，真正的焦点是天上，真正的焦点不是地上，并不是因为你在这里你的祷告就比较有用，并不是你在这里你就比较圣洁，真正的重点是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是否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对准在天上的真帐幕，那个可能是更重要的。我相信这一个的认识会帮助我们怎么去体会在地上一次又一次的敬拜。所以地上不是重点，虽然地上很重要，因为这很真实，你就坐在这个椅子上，要你去想象那个抽象的其实很难啦，但是却在这一次一次地上的敬拜中间，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见焦点在天上的真帐幕。好了，当我们有这个认识，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思想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这个认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第七节的地方，其实在它原来的文字开头，它有一个因为，因为，所以呢，这个因为的表达，就让第七到第十三节成为你要一直把地上的敬拜作为调整我们的目光到天上真帐幕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我就坐在这敬拜会怎样？会很可惜。可惜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原来在第七到第十三节，他给了我们一个的提醒。这个第七到第十三节提到耶稣基督在天上帐幕做大祭司，前约有瑕疵，这里需要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大概不是时间新旧的问题。这个新的约更是意义和价值新的一个问题。 好，怎么说哈？我们大概从第九节以后，你会看见这些旧约时代的人，他一直在面对的问题，跟我们其实很像，也跟刚刚一直在讲的东西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人从遵守外在的礼仪，以为这样就够了，然后呢，内心不一定那么遵行上帝的约，遵行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在旧约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给十诫，引导他们入迦南，建立了从大卫以来不同的这些王朝，甚至国家就分裂，然后最后被掳。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到底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献祭哦，他们固定献祭，他们敬拜哦，他们常常到圣殿敬拜，他们读不读圣经？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如果他们读圣经的话，理论上他们不会那个样子。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各位还记得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在那个时代他们在圣殿里面发现了约书哦，有可能只有生命记哦，然后就高兴的要命。各位，你在家里发现一本圣经，你会很高兴吗？你大概就是对不起啊，又有一本被忘记的圣，又有一本被忘记的圣经。你大概会理解的就是众多圣经当中的其中一本。可是为什么他们很高兴？表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的那么多人把神的话当一回事，所以呢，他们就经历了国家被灭，然后被掳。当他们有机会回归的时候，他们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吓到了，哎呀，我们会灭亡就是因为我们不守上帝的命令，不守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就来看什么叫做遵守上帝的话，所以就斤斤计较啊，安息日不可做工，哇，怎么样叫做工，签名签两个字是可以，签三个字就不行，就斤斤计较什么叫做守上帝的律法。各位，这两种极端都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什么？是他想要照着守外在的事，以为就能讨神的喜悦。各位，你有没有见过在你上班的地方有一些人哦？你面试他的时候，你会有那个条件一二三四五，然后你知道这个人就满足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是他就是一个不合适的人。我想我们都遇到过这种事情啊。你一二三四五他都满足，可是他就是一个不合适，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可能是表面的样子，他里头的样子是不是真的是这么认为？不一定。所以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总以为按照一二三四五的这个清单，我们就可以讨上帝的喜悦。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需要新的约，需要耶稣为我们立新的约，是用他的血所立下的。而这个新的约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这里的状况。这里引用了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而这里其实很直接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免于形式化的问题。好，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特性哦，这三个特性，这个一定要记得哦，这很重要哦。第一个，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把律法，他要把这个约写在人的心上，不再是写在石板上面。过去神透过摩西给律法是写在石板上面，写在石板上面意思大概就是写在一个你看得到的东西的上面，大家都知道看得到，那个是客观的真理。可是当你知道这些事，是不是等于你就做到这些事？当你知道这些事，你也知道它很重要，是不是等于你就能够做到这些事？各位，我们都知道早睡早起啊，我们都知道睡前不要看3C啊，我们都知道要吃健康一点啊，我们都知道要运动啊，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可是是不是等于我们就知道就做到了呢？经文的描述是他要把律法写在人的心上，意思是心其实没有办法写律法的，就是那个你要怎么刻这不可能， 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他要让我们的心被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使得我们有能力，你活出来就是律法的样子。各位，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你不再是兢兢业业靠着自己想要怎么样，而是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的生命可以有新的力量，你可以远离罪恶的试探，你可以得胜魔鬼的挑战。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好，所以呢，从写在石板变成写在心的上面，写在你的心的里头，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是一个新的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这里也很有意思的表达，说他要做这一群人的神，然后这一群人要做他的子民。这个表达也蛮有趣的哈。我们大概在上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之下，我们想到子民，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的是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可是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表达说神要称你是他的子民，你是神的百姓，他的意思其实不是这个。他的意思是，原来在古代的世界，子民百姓他是从宗族从亲族的关系里面去描述的。换句话说，用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理解的话，什么叫做我们是神的子民？今天我们的话叫做，我们就会成为上帝的亲戚。你就是上帝的亲人，你就是上帝会用他的生命保护的他的亲族。族长是会负责保护这个亲族，而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就代表了一个新的关系。而我们晓得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带来救赎，而他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就表达了他不只是让我们罪得赦免，他更让我们免除一切不好的攻击。我们得到他的保护，我们得蒙和他一个新的关系，成为新的保障。好，第三个，第三个就更好玩了，这个是在第十一节的地方。他说每一个人就不需要再彼此教导说，哎，你要认识神，因为认识神不再是一个新鲜的体验，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真实经历的事实。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旧约的历史，以前的人他们怎么认识上帝？我们今天可以打开圣经，你书架上可能不止一本圣经，可能数十本上千本都有可能。可是以前没有那么多圣经，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圣经的教导是，他们需要从家长、族长到官长，就会有责任要教圣经，教上帝的律法。而这个教导就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它就是客观的知识，我是听来的，我对神的认识是，那是我爸妈的神，那是我的族长的神。而经文告诉我们，新的约要带来的是什么？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没有人是上帝的孙子，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他不再是一个好像要经过别人，只是客观的知识，它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很真实的经历，以至于你不用再去跟别人说，哎，你要认识神，因为他知道怎么认识神。他可以读圣经，经过圣灵的引导帮助他认识，他可以奉耶稣的名来祷告，神会听他祷告。所以各位，三件事还记得哦？第一件事，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有力量可以活出律法的要求，也就是神的心意。第二个，神跟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神的亲人，我们是会得蒙神的保护保守。第三件事，我们可以有主观自己亲自经历神认识神的经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这件事情它的重要在于，我们每一次的敬拜，他应当就是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有这三个应许很重要的过程。我们都在面对生命的挑战，这个世界很混乱哦， 我们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啊。不管事情怎么发展，你总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各位，当我们刚刚一起唱诗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他跟你一样在面对生命的挑战。我们一起读使徒信经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跟你一起敬拜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也在难处当中，但我们是一起来学信靠上帝。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的敬拜帮助我们焦点不再是我的身上，而是我们可以一起聚焦在真帐幕里头的耶稣基督。求神怜悯，也求神恩待。人有一个本事，人总是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确实啊，我们确实很可怜啊，因为我们常常很多难处，我们常常很多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的事。可是各位，其实不是这样哦。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很辛苦的人啊，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很有难处的人啊。可是为什么他仍然可以开口敬拜神？为什么他可以仍然开口向神感恩？为什么他仍然可以开口来祷告？因为神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过是暂时的，地上的帐幕不过是按着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但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常常把焦点太多就放在地上的事。愿神帮助我们，新的约已经展开了，神亲自介入了历史，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死里的复活不只是罪得到赦免，更是新生命、新创造的一个开启。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不要忘记啊！愿神帮助我们。我想今天的经文不长，但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当中来思想。新的约带来的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新的力量，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可以与神有一个新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能够自己就去经历神，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在形式化地上的这些事情被蒙蔽我们，这世界很多不同的资讯在挑战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能够真正重新聚焦于神。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也许你就是来这里一起唱要等候主，也许你就是来这里一起读使徒信经，也许我们就是一起读圣经，一起唱诗，我们就是一起祷告，也许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帮助我们重新调转我们的眼目到天上的真帐幕，成为我们的提醒，更成为我们每天生命的帮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的恩典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我们承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常常被许多的消息、被许多的资讯、被许多的声音影响，常常让我们看不清楚。主，但谢谢你，你让我们可以每一次来到这里聚会，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的时候，主，愿你就再一次把那奇妙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定睛于你，让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带到你的面前。或我们中间有仍然经历挑战，仍然有许多不容易的，主，愿你亲自的施恩加力，愿你亲自成为我们的安慰和提醒，让我们常常因为信靠你，我们心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让我们定睛在天上的真帐幕，定睛在原来我们是与神立那新的约，我们能够有新生命的力量，我们能够与神有这样新的关系，我们更能够自己亲自来经历你是爱我们的上帝。谢谢主，愿你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并请执事们收奉献。我们来唱赞美第296首，我心灵得安宁。 唱第三节，
求主
站立，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再次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你叫我们知道你是天地万有的主宰，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那里领受的。求主帮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献上我们全部的所有为你使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赞一颂，并请教安牧师来祝福。我们唱一遍，
亲爱的天父，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主啊，在这个充满混乱挑战让人不安的时代，愿你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属于你，愿你给我们有新生命的力量，在你的里头每一天学习更深刻的认识你，更虔诚的敬爱你，更紧紧的来跟随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主持人芳华。这个节目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如果您需要讲道讲义或者是主日程序表，欢迎您在良友电台网站的资源库的讲道库搜寻空中崇拜，您就可以找到您所需要的资料。愿神的名在全地被尊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